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6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9月26日至10月2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时事新闻：揭露恶党暴行，唤醒正义良知。联合国气候峰会9月23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纽约法轮功学员分别在联合国总部和中共代表入住的华尔道夫酒店前举行活动，向世人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15年的残酷迫害，特别揭露参会的中共代表张高丽迫害法轮功的恶行，正告张高丽一伙善恶必报，迫害法轮功者必遭天谴。
9月27日中午，法轮功学员在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附近集会，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15年来的残酷迫害。多位法轮功学员介绍了自己在中国的劳教所、拘留所被迫害的亲身经历。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发言人汪志远、医生反活摘器官协会达蒙诺托等与会发言，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制止中共暴行。
一年一度的德国慕尼黑啤酒节每年都吸引世界各地大量游客，为了让各国民众和中国大陆游客更明白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每年来自巴伐利亚州的法轮功学员都会增加举办活动的次数，密集地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民众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同时告诉他们什么是法轮功，为什么中共会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以及如何帮助法轮功学员等。9月26日和27日，法轮功学员分别在慕尼黑市中心古大街和圣米歇尔教堂前举办了活动，很多人签完名还不断地对学员道谢，感谢学员做的一切和他们的勇气。
9月27日，瑞典十大城市之一的北雪平举办了一年一度的文化节活动，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活动，介绍法轮功并做功法演示，放映获奖纪录片《自由中国》，以及讲述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并为制止多年来一直发生在中国的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征集签名。
近期，意大利多个大城市佛罗伦萨、米兰和罗马的法轮功学员在利用周末举办各种活动，针对社区的意大利民众和旅游景点的中外游客，传播法轮大法的美好，让人们了解中国大陆发生的迫害真相，呼吁制止中共迫害。9月13日和14日是佛罗伦萨每年一次的由市政府和儿童与环保健康发展组织主办的儿童与大自然的文化节，当地法轮功学员应主办方的邀请参加了活动，并教小孩叠纸莲花。
9月23日是日本国民的公休日，日本关西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在人流量非常大的大阪车站举行了营救国内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张树峰的征签活动。山东省寿光县的法轮功学员张树峰于2013年10月中旬再次被非法关押，至今一直在遭受残酷的迫害。为了早日营救出张树峰，其居住在日本关西的亲属及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展开了一系列的营救活动。家住兵库县尼崎市的东条先生是自己主动来签名的，并且说一定要救出来。当日从长野市来大阪的立原先生跟征签的法轮功学员聊了很多，他说以为这些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没想到还存在活摘如此惨烈的迫害，这是不能被容忍的。
台湾台北市东区顶好商圈的周末车水马龙，行人游客川流不息。9月27日法轮功学员在商圈位于忠孝东路四段边的顶好广场上，以模拟活摘器官的演示行动剧揭露中共活摘盗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邪恶罪行，并向民众征签，汇集正义的支持，制止迫害。现场的真人模拟演示以及揭露中共活摘暴行，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法办江泽民、罗干、刘晶、周永康和呼吁支持全球联署制止中共活摘器官血腥暴行的展板，吸引车上乘客、摩托车骑士以及熙熙攘攘的民众聚焦注目，有的拿起手机相机拍摄画面，有的驻足观看，拿取真相资料，聆听学员讲解。台北初秋的阵风吹乱了女人的发丝，却吹不散人们了解真相之后被唤醒的良知及激起的正义。民众纷纷提笔联署，呼吁制止中共的血腥暴行。从事医疗工作的简小姐对征签学员说，她早就知道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接过征签表就签名。
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迫害的案例。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法轮功学员、原忠孝军官杨万明曾被中共非法判刑7年，经历了5年冤狱，回家不到4个月又被绑架，今年9月再次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6年。杨万明正在上诉。杨万明57岁，曾任北京军区某军分区司令部通信科科长。他于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一个多月后胃出血、脱肛等多种疾病不翼而飞。在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政策下，杨万明被迫从部队转业，2009年3月15日被绑架。当地公检法以他曝光了呼伦贝尔市政法委迫害法轮功的文件为由，对他非法判刑7年。
四川成都市6名法轮功学员9月28日遭当地派出所警察和街道人员绑架，2名外地法轮功学员也在成都被绑架，他们是温月超、张林月、郭丽荣、陈天福、郭光彦、郭光荣、刘文信、杜凤新。此外，成都市邳县法轮功学员高春秀女士被非法关押在成都市第二看守所已经2个多月，处境堪忧。
湖南湘潭法轮功学员邓烨、傅先华夫妇在被绑架8个月后，日前被当地公检法合谋秘密判刑，邓烨被诬判8年，傅先华被诬判7年，俩人4岁的儿子小水清形同孤儿。
重庆2位7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文启慧和牟秀云，9月11日上午在万州区和平广场被万州区公安便衣绑架到万州区周家坝的预备役高炮4团的81宾馆6楼洗脑班迫害，现已转到周家坝看守所继续非法关押。在过去10几年中，2位老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多次遭中共不法人员迫害。
现在请听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摘要。
2014年澳大利亚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9月28日在首都堪培拉市中心的堪培拉剧院召开，来自全澳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这一年一度的盛会。25位中西方学员交流了他们在救度众生的过程中学好法、修好自己的实修体悟。年过七旬的马女士分享了她十多年来在学好法的基础上坚持在景点讲真相、坚持打电话劝三退的修炼历程。每天早晨练完五套功法，上午去景点，下午打电话，走路听法，晚上静心看书学法。她说从2009年至今每天都是这样，几乎一天也没落下。西人学员帕特里克表示，聆听法会上同修的交流，自己今年最大的收获是放下自我，以及更精进修取安逸心，和同修全力配合，互相支持，完成我们的使命。
9月26日、27日两天，来自澳洲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云集首都堪培拉，在市中心的步行街举办真相图片展，向过往行人讲述法轮功在中国无辜遭受中共迫害的真相。他们还在堪培拉市主干道的各个重要交通路口打出横幅，在政府大楼前发放资料，让忙碌的上班族也有机会了解法轮功真相。外地法轮功学员加入了当地同修在堪培拉市花节讲真相的活动。今年的花节活动吸引了大量中国游客前来参观，很多人办理了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9月中旬至10月中旬，澳洲首府堪培拉举办一年一度著名的花节，这也是南半球最大的春季花展。法轮功学员每年在这里通过腰鼓队、天国乐团的表演以及五套功法的展示等，传播大法福音，展现大法的美好，深受各界民众喜爱。
9月21日是国际和平日，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参与了由马来西亚和平联盟团体在霹雳州和平城镇太平举行的和平之旅盛大游行，同时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这一方民众。法轮功的阵容整齐而又充满祥和，成为当天游行最受瞩目的队伍，所到之处获得民众的欢迎。当天，联合国驻马来西亚协调员 Michelle 也特意出席了在太平举行的纪念活动，并颁发感谢状给各参与此次活动的团体。在颁发感谢状仪式中，主持人在介绍法轮大法队伍时给予高度表扬。主持人说，法轮大法好，今天最庞大的队伍有数百人在这里，也有最幼小的和最年老的参与者，还有队伍的美丽和色彩缤纷，法轮大法。
9月13日和14日，时值俄罗斯武山城建成234周年节日，法轮功学员在位于闹市区的拉玛什卡公园举办活动，在公园入口处的中央广场铺设了展台，还有腰鼓队表演、功法演示，大批游园的市民得闻法轮功真相。
真善忍国际美展于2014年9月28日在台湾嘉义市文化中心举行揭幕式，画展会场灌溉云集，各界人士赞赏画作的真诚感人。嘉义市政府文化局局长侯家正表示，真善忍国际美展已经走遍世界各地，今天在文化局展出，能让嘉义市民体验正统写实的画作，画里真实的故事诉说了画家在遇到打压污蔑时坚忍不拔的精神，展现了生命的价值，让观赏者能提升自己的身心灵境界。嘉义明慧班的法轮大法小弟子也表演了纯真的舞蹈，并将一朵朵纸莲花分送给观画的贵宾，增加了展场祥和的气氛。主办单位表示，美展将展至10月12日，欢迎民众来参观。
9月27日，美国德州阿灵顿市市中心图书馆里，当地法轮功学员举办了第三次义务交工活动，为期三个小时，20多名慕名而来的民众当场学工，聆听了学员的介绍后，表示去浏览大法网站的则更多，他们当中有墨西哥人、黑人、白人、印度人、越南人和华人。一位墨西哥怀孕妇女在学工的过程中有种莫名的喜悦， 心情格外舒畅，他相信法轮功会给他未来的孩子带来好运和祝福。
加拿大第63届尼亚加拉葡萄酒节9月27日在距离多伦多130多公里的圣卡瑟琳市举行盛大游行。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多伦多天国乐团和腰鼓队连续多年应邀参加该活动，受到主办方及观众的喜爱。主办方的负责人热情地说，法轮功团体非常受欢迎，他们的演奏非常震撼人，你看后面的腰鼓队也非常壮观和气势非凡，色彩鲜艳，步伐整齐，感谢这个团体为我们社区做出的贡献，欢迎他们每年都来。
印尼泗水市一年一度的舞祝节9月19日至21日当地的法轮功学员被邀请参加，展示了五套功法，介绍了他们修炼之后的身心受益之处。
下面请听来自中国大陆的消息。
女儿法院外打横幅要求释放母亲李建珍。山东文登市法院于9月3日对法轮功学员李建珍开庭，辩护律师从法律角度阐述修炼法轮功的合法性，并对公诉人指出，李建珍散发的劝善信说的是事实，善恶有报的道理，公诉人可以信也可以不信，当事人没有强迫人必须要怎么样，所以不能说他是罪。三个星期过去了，法院本应无罪释放李建珍，却毫无动作。李建珍的女儿于9月24日上午在法院门口打出横幅，要求无罪释放自己的母亲，不时有人过来围观询问，他就给围观的人讲，我妈练法轮功以后身体好了，却因为练法轮功被警察抓起来了，请律师打官司，应该无罪释放，可是法院故意拖延时间，到现在也不放人，我只有用这种方式让他们放人。很多人表示同情。在10点30分左右，从法院内出来一男两女，那个男的表现很凶，上前抢夺横幅还威胁，李建珍的女儿护住横幅没让他抢走，接着这个男的呵斥围观民众，练法轮功的看什么看，快走开，表现很凶恶。看到他欺负善良好人还驱赶围观的人，大家都表示不满，不听他的吆喝，最后这一男两女没能阻止打横幅，灰溜溜地进了法院。
徐志冤狱期满，家人悲喜交加接回家。黑龙江拜泉县法轮功学员徐志于2014年9月29日冤狱到期释放回家，当地610却开车提前于28日晚到大庆监狱，企图把徐志劫持走继续迫害。由于徐志的妻子和家人及时赶到，没有让610预谋得逞。据说徐志的家人在大庆监狱门口车里等了一宿。法轮功学员徐志于2007年被绑架，08年被非法判刑七年。徐志的家原本是一个平安幸福的家，自从徐志被绑架关押判刑，这个家就破碎了。那时孩子刚刚3个月，现在孩子7岁了。妻子和亲人来大庆监狱接徐志，孩子虽小也跟着来接爸爸。天气很冷，孩子穿着羽绒衣，一大早一直在监狱门口站到9点30分。据悉2008年7月徐志被由呼兰集训队转到大庆监狱，2009年11月徐志不穿号服被关小号7天7夜，小号冰冷不让穿棉衣，冻得浑身发抖。在2012年头部被恶警张春生打起了包，手指手背被剃掉皮。徐志的妻子曾多次要求见人，大庆监狱长期不让见。
深圳市高原被非法庭审，律师做无罪辩护。深圳市青年法轮功学员高原于9月26日上午被深圳市罗湖区法院开庭。高原于2014年6月11日晚派发2014年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光盘时被警察带走的。在庭审过程中，高原以极其平和冷静的态度陈述了自己一年来修炼法轮功的过程。他身患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通过修炼法轮功而神奇的痊愈， 于是他试图让更多的人像他一样摆脱疾病的困扰，义务弘扬法轮大法，广传真善人。政府为什么不让人学好呢？律师刘正清、罗晓光的无罪辩护震撼了在场的公诉人、法官、执勤民警等，让法官和公诉人无言以对。刘正清律师拿出高原父亲写的辩护词为其宣读，警告法官及其迫害者，迫害者周永康、李东升都遭报应了，善恶有报是天理。法官随即宣布休庭，虽没有宣判结果，但每个在场的人心中都已经明白了真相。
五批联名6000河北百姓营救信廷超。河北涞水县法轮功学员信廷超至今仍被非法关押在监，八月份亲人前去探视却遭拘留10余天。从去年至今年五月，已有先后五批共6368名河北民众不惧中共的打压恐吓，在为信廷超申冤的联名信中签名按下手印。一位当地乡亲说，我们全家为信廷超签了名，他可是咱村出了名的好人。一位农民说，我签，共产党该完了，干坏事的不管，杀人放火不管，因为一张晚会光盘就把人抓了，太不应该了。一位公安干部说，我相信法轮功学员说的都是真的，他们给我讲法轮功真相，帮我做了三退，还告诉我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逢凶化吉。在几次执行任务中我亲身体验到了，在这儿不便细讲。他一再表示感谢，最后签了真名。刘继，男，现任阿城公安分局副局长。1999年，中共协党迫害法轮功时，刘继在阿城市公安局政保科专门参与迫害。2000年，勒索法轮功学员韩淑清2000元钱。2003年，阿城区公安分局专门成立迫害法轮功的罪恶机构国宝大队，刘继任大队长。一年后，他被调入阿城第一看守所，参与迫害24名应到小岭发真相资料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2011年，刘继直接指挥婚礼绑架案，被绑架的一名法轮功学员的妻子一次遇到刘继，对刘继说：“你把我丈夫放了，干啥啊？参加场婚礼就把人抓起来了，还没完了呢。”他开始不回答，总绕圈子，说自己说了不算，最后说，我就是因为抓你们才升官了。刘继确实因为这事儿被协党晋升为阿城公安分局副局长。2012年，刘继又参与重判6名法轮功学员，2013年又参与重判3人。这些迫害案例的背后都有刘继的罪恶。
到本周退出中共党团队总人数为1,970,9,271人。
本周173名觉醒诗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派出所所长说，我尊重你的信仰。2010年的夏天，接连几天的瓢泼大雨下个不停，到处是一片泥泞。家住榆树农村的小霞突然发现有一个人倒在远处泥泞的路上。是谁？这么大的雨几天都没停，浇坏了怎么办？她赶紧把丈夫也叫出来，两口子冒着大雨直奔那个倒在路上的人。到近前一看，那个人已被浇得发白，人事不行，显然在大雨中浇了一宿。谁看了都怕摊责任绕着走，谁都不敢管。小霞和丈夫不顾一切地把她背到家里，帮她脱掉沾满泥浆的衣服，换上干净的衣服，再把她放到炕头上，冲了热糖水喂她。 过了好长时间，那人才慢慢醒过来，开始说话还语无伦次。原来他是距离这儿很远的一个乡的人，喝醉了，跌跌撞撞找不到家，被大雨浇的倒在公路上。他万分感激小霞夫妇的救命之恩，并且说，我倒在大雨中神志不清，没人理我，你们要不管我，我可能倒在这里永远起不来了。小霞说，你感谢李洪志师傅吧，是师傅要求我们这样做的。并给他讲了大法真相，讲了中共邪党为什么要迫害大法弟子。那个人感动地跪在师父法像前，虔诚地叩拜师父。为了不让他家人着急，小霞想打车送他回家，但大雨连绵，多少天都不通车了，更没有出租车来到这偏远的小村，他又没带手机。于是小霞给当地派出所警察打电话，请他们帮助把他送回家。当小霞对派出所警察说明情况后，派出所的警察说，像你这样的好人不多，你们等着，我给电视台打电话。你做好饭了吗？小霞说，做好了，正要吃呢。派出所警察说，你们先别吃，等着我们带电视台的人去给你这个好人好事录像。你做得太好了，下这么大的雨，现在谁还管这事儿啊？小霞说，我是练法轮功的，人命关天，我能见死不救吗？对方一听说小霞是练法轮功的，立即就撂下电话，再也没动静了。被救的人一看这种情况，气愤地说，你看看，你要不说你是练法轮功的，他们还要带电视台来采访，听说你是练法轮功的就不来了。共产党就是专搞假大空那一套，不顾老百姓的死活。我现在郑重宣布，从现在起绝不和共产党站在一起，我坚决退出中共的邪恶组织，我要站在法轮功一边。当天下午，被救那人所在的乡派出所所长带了两个人来接他。小霞向他们介绍自己是练法轮功的。派出所所长看着满屋子和大法有关的字画和李洪志师父法像说，我不管你是干什么的，我只知道你是个好人，现在像你这样不图回报见死相救的人太难找了。并告诉那个被救的人，你得好好报答他们，不然你的命就没了。
人心与因果。见义勇为，颅骨受重伤，修大法康复，大连新学院供稿。2007年6月7日晚间11点左右，我在自己家开的饭店门口烧烤台上烤肉串，这时我看见一个坏人拿一把菜刀在追砍一个人，我奋勇上前夺刀，受害人得救了，我却被砍成了重伤。我被送医院抢救，在头右侧耳上一刀，刀口长11厘米，砍碎了头颅骨和耳朵，脑浆和血一起外流，现在的颅骨上还打了三个铁钉，在长3厘米高2厘米的地方没有颅骨，造成了开放性脑外伤，瞳孔已经扩散，医生当时下了死亡通知。父母亲求医生一定要把我救活，当天医生给我输了1万毫升的鲜血，在 ICU 重症室内抢救了13天，我才苏醒过来。在我昏死13天里，我看见白无常带着我忽忽悠悠来到阴曹地府转了一圈。到阴曹地府大门口，守门神不让进，并对我说，你的阳寿还没有尽。白无常又把我送了回来，我就苏醒过来了。医生告诉我的父母说，你们老两口真有福。这个月里在 ICU 重症室里抢救病人有20名，就救活了2名，其余全部死亡。父亲是一位法轮大法的修炼者，在2006年就帮我退出少先队，所以我能死而复活，是大法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出院后经过公安局法医鉴定和市残疾人联合会检查，评定为3级残疾人，并给我发了3级残疾人证。 我的生活不能自理，脑部外伤又复发，又住了两次医院。在第二次出院后，我开始和父亲一起修炼法轮大法，走上了修炼的路。我的脑部很快彻底好了，和正常人一样健康。为了生存，我想当一名汽车驾驶员。我参加了区里举办的汽车驾驶员培训班。学习班结业考试分理论和实际操作两部分。参加这次考试的共有98人。理论考试结果，我和另一个学员并列第一，都是98分。实际操作，我四项考试全部合格。作为一位头颅骨曾经被砍碎，脑浆外流的人，考出这种优异的成绩，不是奇迹吗？这是法轮大法和师父给我的智慧，我将在大法中修炼到底。
知情人称，杨斌生前在哈尔滨劳教所医院被摘器官。几天前，看到哈尔滨市平房区新疆派出所所长刘宏伟突发脑干大面积出血，造成半瘫，无法行走，不能说话的情况。看到他恶报上身，令人想起一个曾经遭受他迫害的年轻人，法轮功学员杨斌。十多年前的2003年，刘宏伟任平房镇派出所所长期间，参与指使非法抓捕东安微型汽车发动机厂26岁未婚的法轮功学员杨斌。只15天，杨斌就被害死。杨斌约1米9的个头，一脸书生气，口碑很好，深受单位同事和领导好评。据知情人讲，杨斌是从哈市某劳教所医院被摘了器官后拉回242医院抢救的，完全是为了掩人耳目而做戏。当时就听说杨斌被送到原空军242医院前就已经被迫害致死了。杨斌的前胸后背都是血，遗体于2003年3月5日被火化，出殡的时候有好多警车和警察。那天得到消息说杨斌被拉回本厂医院抢救，人们发现从242医院的大门一直到抢救杨斌的那个病房都被警察封锁着，根本不让法轮功学员靠近，扬言谁过来就抓谁。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坦坦荡荡讲真相，劝退数万人。我今年已经80多岁了，我1996年得法修炼，中共迫害一开始我就讲大法真相。大纪元网站2005年1月12号发表三退声明，开始登记三退人数时，我开始记录我每天劝退的人数，到现在已经劝退了数万人。一，一切都是有序的。师父说，无论是国际上还是中国大陆，正法形式是一样的，整个的进程看上去是无序的，实际上是非常有序的。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师父已经多次讲过这个问题，有序。我理解就是一切师父都安排好了，师父在说，佛法是最精深的，它是世界上一切学说中最玄奥超长的科学，精进要旨论语。我相信一切事情师父都安排好了，都是有序的，就得去掉怕心，出来讲真相， 师父说，作为学员，你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一定不是个简单的事情。旧势力对所有的大法弟子都安排了一套他们的东西，如果大法弟子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就一定是在按照旧势力的安排在做。精进要旨三，清醒。我去掉怕心，坚持讲真相。一次，我走到派出所门口，门前有三个警察，其中有两个警察向另一个警察汇报工作。我猜想他是个头，等那两个警察汇报完了，我就给这个头讲真相。后来他说我就是管迫害你们的，我给他起了个名退了，他还告诉我小心点。一次我在一座楼前同门口的四个年轻人讲真相，讲完他们都退了。讲完后，我看到楼门口上边挂着一个国徽，我就问他们这是什么楼，怎么还有一个国徽。他们就笑了，说你讲了半天这是什么楼还不知道，你咋回事，这是警察楼，我们都是警察，我们都穿的便衣，你当然认不出来。我也笑了。又一次我跟五个人讲真相，讲来讲去他们都退了，其中一个冲我笑，指着另一个人告诉我他就是派出所长。我也没怕。还一次在旧物市场里边的一个档口，我正在给一个女的讲真相，一些警察突然进来抓人，手里拿着对讲机，这个女的吓得脸都发白了，吓得躲到一边去了。我没怕，稳住心，跟一个警察讲起真相，结果他同意退了。我出去一看，很多警察把市场周围都围住了，好像是找人。我堂堂正正地走了出去。我在住的城市高干区里讲真相，许多门口都有警察或保安，我就跟他们讲，讲退了很多警察和保安。有很多次讲完他退了后告诉我他是警察，还告诉我以后有事找他，还有的叫我小心点。我没有怕心，结果怕的物质就越来越少。二，思想越纯净，讲真相效果越好。讲真相时思想要纯净，没有任何杂念才行。我脑子平时是空的，除了大法以外别的啥也不让他进来，不看电视，不捞常人科。我每天早晨起来练过功后做饭吃饭，吃饭时听解体党文化广播录音，吃完饭学一讲转法轮，然后学师父其他的44本书，到了10点钟出去讲真相，下午3点钟回来集体学法日，学完法后就出去讲真相。同修们找我做这做那的，没有闲着的时候，抽空就出去发资料、粘贴、发碟。现在我给同修订了30多套大法书，此外还有补充缺书的，每天取书送书，忙得不亦乐乎。脑袋里装的都是大法，没有别的东西。师父讲过一个瓶子里装满了脏东西的那个例子，举个例子说，一个瓶子里装满了脏东西，把它的盖拧得很紧，扔到水里它也要一沉到底。你把里面的脏东西倒出去，倒得越多它会浮起来越高，完全倒出去它就完全浮上来了。转法轮，我们人就像一个容器一样，里面装进什么东西就是什么东西，不好的东西绝不能装，应该全身心在法上，把自己融于法中，这样我讲真相的效果就好。凡是我讲过的人，没有不退的。一天上午，我在广场的椅子上坐着等人，我两边都坐着人，我先给坐在我左边的人讲，他退了之后，我又给右边的人讲，又退了，不一会儿，他们先后走了，又有新来的人坐下，我就接着讲，人不断的轮换，我坐在那里没动地方，不到一个小时，劝退了20人，我还觉得奇怪，后来一想，是师父看我有这个心，把有缘人送到我身边来了。有一天我劝退了29个人后，一看名单里边没有党员，都是团员和队员，我想里边咋没有党员呢，应该再退个党员。我就上公交车，坐我旁边一个人，我问他多大岁数了，他说75岁了。我问他是不是党员，他说是老党员了，我就把他劝退了，真是心想事成。师父讲法中讲过，常人做事动手动脚， 觉者动念就可以。我悟道是师父点悟我们大法弟子，我们已经有这个能力，只要你在法上就有这个能力，办事就顺，思想纯净了，就没有任何消极念头。例如我讲了他不退怎么办，他骂我怎么办，他举报我怎么办等等，什么都不要想，就想着救人。一次一个同修给一个商店老板讲真相，被那个老板撵出来了，他让我去讲，我就进去跟他讲，不但把他讲退了，他还高兴地送我出来。这样的事情有许多，师父说过，我经常讲，一个人要是完全为了别人好，而没有一丝自己的目的和认识，讲出的话会使对方落泪的，精进要指清醒。我想大法弟子出来讲真相的人越多越好，我带他们时，开始时他们在旁边看，发正念或者记名，有的开始有怕心，我告诉他不要怕，我说你怕啥，是我讲又不是你讲。后来他们越来越好，胆子大起来了。一次我们地区几位同修去外地交流，回来在车站候车室等车，要等一个小时，我跟他们说咱们正好利用这一小时讲真相，当时他们有顾虑有怕心，我就自己讲，讲退了20多人，他们在旁边看很受启发，回来后他们开始出去试着讲，现在很多人自己能独立讲真相了。一次我和一个同修一起在马路上讲真相，他跟着我学着讲，我和一个人讲时，他发现一个便衣跟踪我们，他就走到一边去了，看着我讲，我不知道便衣跟踪的事，一直讲，把那个人讲退了。过后那个同修告诉我说，你说奇怪不奇怪，那个便衣走到你身边后又回去了，来回3次都到不了你身边，后来他就走了。怎么回事呢？可能你已经修到那个层次了，有了功能，功能起作用了。师父说过，如有的大法弟子被抓后坦然不动，没有任何怕心，你看他旧势力就不敢迫害他。北美巡回讲法，只要我们在法上，什么也阻挡不了我们，师父已经赋予我们很大能力了，只要我们做得正，功能也起作用。从师父讲法中我理解到，那个功低的人在功高的人面前，他的功能施展不出来，因为那个高功的人的功的密度要超过那个功低的人，功低的人的功能不起作用。我们的功能师父给锁起来了，但你在法上需要时也会起作用的。一次我在医院讲真相，发现一个年轻人总盯着我，我问他，你是干啥的？他说我是某某区的警察。我就去另一边讲，他还跟着我，我就发出了一念，你不要跟着我，定住。之后他就站住不动了，我就走了。3讲真相时理智和智慧不可少。师父说，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这就是在建立觉者的威德。精进要旨2，理性。我讲真相时看对方是什么样的人，接受能力如何，反感不反感，根据不同情况顺着对方的执着讲，也就是师父说的运用智慧，效果都很好。一般是先打招呼，打招呼是门艺术，例如在马路上碰到不认识的人，我又想救他时，我就先跟他打招呼，我说你不认识我啦，我是谁谁谁，他会说我想不起来了，这样就聊起来了。先聊些他的情况，认可他做的生意或者他的工作不容易，之后讲社会的腐败为什么会这样，他同意这些观点后，我就讲到了贵州的藏字石，然后自然引到现在有一个远离灾难保平安的办法，就是三退保平安，起个化名小名或者真名退出都可以，就顺理成章了。有的人我告诉他，我们是救人，神佛通过我们的嘴点悟你，是你的缘分到了，啥也不如平安好，你啥也不损失，还犹豫啥？难度大一点的人就多讲一会儿，或者多讲一些时间，给他讲明白了就退了。我有几个老乡，当年插队时的老乡是讲了几年才同意退的，以后他们看见我还赞扬我说， 你们法轮功真行，你给我讲多少次了还讲，真有这个劲儿。我女儿讲了几次都不同意退，后来我想了一个办法，我有一次对她说，我给你用丫头这个名退了。她说，你怎么不问我就退了？我说，那咋办呀？她说，行了行了行了，退就退了吧，这样把她退了。这都是理智智慧加上慈悲心的结果。我讲真相被公安抓了九次，都是运用理智和智慧堂堂正正走出来了。有一次我被抓后，半夜看着我的警察睡着了，另一个警察来对他说，你怎么睡着了，不好好看着他。说话的警察走了后，看着我的警察突然站起来往外走，我也跟着他就出去了。他往楼上走，我往门口走，就出来了，打个车回家了。一次我背着一大兜子光盘出去发，被人举报了，发到最后只剩一盘时，被公安抓住了，把我带到派出所询问我时，我说我在广场上听某疯子，那人被人称为 S 疯子，天天在广场上讲演，一个法轮功学员给了我两张光盘，我给了他那个举报我的人一盘，我自己留了一盘，公安人员哭笑不得，没办法，只好放了我。一次我受牵连被分局抓去了，审查我不配合，他们说非法拘留我15天。我心里想，我怎么能在这儿呢？我一天得救多少人啊？假如每天救30人，15天就是450人。你们说了不算，我师父说了算。我就发正念，不配合他们，求师父救我。结果上级单位来电话，我听到电话里说拘留15天不执行，他们没办法就放我回来了。我走之前看见桌子上有不少新的转法轮书，没包书皮，我就拿起一本往裤腰带上一插，我说我走了，就堂堂正正地走出了警察局。六七个警察都没吱声，后来我回想，可能是我讲真相，他们明白了，不管了。还有一个可能是师父不让他们看见，这两个可能性都有。是师父看到我救人心切，帮了我，只要我们心里时刻想到大法，而不是想自己，就是力就没办法，师父就能帮我们。四，不断修心性。因为我劝退的人数多，在我们地区有点名气，有人背后说我，某某指我，能讲退那么多人吗？有点怀疑。我听后不动心，正好修心性，无论发生什么事要向内找。我还悟到，讲真相也像盖楼一样，例如一个人盖七层的楼，可能那人盖到第六层时，正好碰到我盖完了最后一层，就给他讲退了。还有那个九张饼的故事也说明这个道理。这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吗？当然不是，是同修们共同努力的结果。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每个人做着不同的项目，都在铺垫着这件事，是大家共同努力才达到今天这样一个结果。师父讲过，他用的时间长也是特别快的时间长，各个空间宫的粒子同时动，一下子从无到有都组成，可是这个时间又是走得最快的时间，所以只要他意念一想就做成了，人没有那个能力，所以人得自己动手去做。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我们大法弟子也是师父的功力子，在讲真相中，每个大法弟子都做着不同的项目，但是有些同修以我在做什么什么项目为由，没时间出去讲真相，而不出去讲真相，我认为不妥。我想不管做什么项目，出去讲真相不能落下。师父多次讲让我们面对面讲真相救人，师父说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人人都要出来讲，遍地开花，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精进要旨三，放下人心，救度世人，这是最重要的一环，我们要高度重视起来。师父着急的也是这方面。最后从网上知道，邪恶的老巢又下令各地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摸底排查，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我们大法弟子做得不够好，就是力就能钻空子。现在每天三退的人数在9万人左右，如果有1000万个大法弟子出来讲真相，每个弟子每天劝退一个常人， 那么每天就是1000万。想一想，正法进程是不是就会加快？最近几天，我的左脚大脚趾和二脚趾中间突然长出一个脓包，疼得不得了，走路很困难。我一想，这是旧势力干扰，不让我讲了，看我讲的多了。我没在乎他，不承认他，坚持出去讲真相，该咋做还咋做。结果两天后，突然脓包没有了，相当明显，就是旧势力的干扰。你不承认他，他觉得没意思了就走了。在做好三件事中，我有3点体会。一是提高法理认识，从法上认识法，这样才能放下任何常人心，就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一切就都在其中了。二是真修，就是修心，一切都向内找，修炼中发生的事情都是让你提高心性，碰到任何事情都不能和常人一般见识，因为你是修炼人。师父在转法轮第四讲中讲的一举四得的例子，内涵太深刻奥妙，就是让我们修炼人要做到才行。三是信师信法，用心去做好三件事。师父说，我们是用心在做，他们是用钱在做，这一点他们永远也比不了。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修炼人只有正视法的责任。最近我身边同修出现了一些病业现象，有一位得法17年的同修50多岁，眼睛花了，耳听费力；另一位不足50岁，过早出现脑血栓的症状，仍不下药，两人都持续2年多时间了。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一度曾用人心关心他们，什么效果也没有。用人理说时，越说越说不清，把自己也陷入其中，为他们的执着而执着。自己也曾多次指责过他们不按师父法理要求做，看见同修没大改变，就控制不了自己，一再抱怨同修。一次同修反驳我说，急也没用，什么都得有个过程。我说，不要人为的把去执着的过程拉长时间，等多久才能去掉呢？近期看到明慧网不少同修谈看到自己身边同修病业关过不去时要向内找自己的体会文章，对我启发很大。我立即找到了自己有看不上同修的心，不看同修长处的毛病。我找到了自己是在用自己的长处比同修的短处，指责同修怕吃苦，是在要求同修如何如何按自己说的做，并列举自己所遇到的2次摔伤的对待方法做，这不是明摆着炫耀自己、证实着自己吗？然而这个证实自己的心却以帮助同修的名义，从表面严严实实地被掩盖着，藏得很深，使自己认不清法理，还自以为是，实际上已经是在宣扬自己观过的好，让同修学自己了。师父说，其实做一个常人中的好人，有英雄模范人物做榜样，那是常人中的榜样。你要想当一个修炼者，全凭你自己那颗心去修，全凭你自己去悟，没有榜样。转法轮，对照法，那么自己这做法又是什么呢？这不是明明白白的树立自己为榜样吗？过不去这病业关就不如自己吗？这不就是看不上同修吗？不就是表现自己的显示心吗？炫耀自己不正是党文化的典型代表，浮夸做表面文章吗？师父要的可是实修啊。同修也不止一次羡慕自己摔跤伤到腰后因学法跟得上，心情提高得快，3-5天就好了的事实。自己也因此把这当成说同修的资本，随口就讲出来让别的同修参考做，不讲明法理。这颗标榜自己的心不就是争强好胜的争斗心吗？这可不是什么好东西，应赶快解体它。师父给予修炼人的是生命轨迹的改变， 相反，旧宇宙的理和旧势力给人安排的生命规律是老病死这样的生命轨迹，他们也正是遵循这规律，淘汰着他们想淘汰的人。那么当大法弟子被病业纠缠时，先要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不承认它，要正视法，要理直气壮的正视法，要不打任何折扣的正视法，要运用师父给予的高层次法理来正视大法，不要拿小学课本那层理在高层次法中讲。我们为法而来，与师有约，我们身体的每一个部分，每一个细胞都是为正视法而来，要正视法是我们的责任，不能被旧势力老病死吓住，对真正修炼的人他都约束不了。当我们心境达到师父讲的高层次法理要求时，大法的威力就会展现。大法修炼是生命轨迹的改变，命运的改变，不要把过病业关停留在自己的感觉上，把正视法与个人病业关分开去悟，他们是一体的。突破病业关的过程就是正视法的过程，正视法是我们的责任和誓约。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听到什么心不动。今年六月末至七月以来，我县大法弟子陆陆续续被610邪恶组织蹲坑构陷及非法抄家绑架十多名同修。在八月的一天晚上9点钟左右，贾同修来电话说马上去他那里，有事告知于我。我去后，贾同修说乙同修来过他家，乙说某同修被绑架，在洗脑班被非法关押迫害一个月时间，出卖了十几个同修，返回家了，叫我要把大法书籍及大法真相资料收拾一下，放别人家。当时我嘴里没有说出来，心想往哪放呀？顿时想到师父经文，一个不动能治万动，各地讲法五，2005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一切走师父安排的路。我与丙同修两人照常出去讲真相，劝三退，十多年不管刮风下雨严寒酷暑，每天上午出去讲真相，下午学法。丙同修讲真相讲得好，我就发正念，相互配合。在讲真相过程中也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世人，有接受的，有不听真相的骂人的，有举报构陷的，有直接抓住我们的手不松开往派出所拉的，有追赶的，等等等等。还是在今年三月的一天，与丙同修在一广场讲真相，给一位70多岁的老年男士讲真相，讲着讲着，老头就把丙同修的手抓住不放，往旁边的派出所拉。我立即发正念，在师父的呵护下，丙同修动作很敏捷的一甩手，像流星一样走出去好几米远了。老头还继续追赶，我又发出一念，让他立即停住，果然就止步不动了。师父的加持下，我们顺利就摆脱了这构陷。我们就是按照师父说的，坚持做好三件事，听到什么心都不动。